白宫爆料习家班诡异一幕，习近平突然掌握太子党的命门。于朦胧案再爆出新料，格里伦社大嗌哥哥快啲走。政府瘫痪37日，美国交通部话礼拜五起削减几千个航班。史上第一次，乌克兰参加远征军联合部队防长会议。台风海鸥重创菲律宾，畜牧惨况被披露出嚟。法国珠宝大道竟然是网红，一个细节成为落网的关键。各位观众、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收听两岸新闻。川普总统11月5日在白宫参会上对记者倾到上个礼拜南韩川集会的一幕奇异景象。川普话，会场上习近平坐在对面，左右各坐了大概6个人。每个人都坐得直不甩咁，完全可以话是立正的姿势。我同其中一个人寒暄了一下，但对方完全冇反应。我忍唔住问，你唔打算理我啦咩？但对方仍然系喐都唔喐下。原来系习近平唔准佢回话。我当时就开玩笑啦。我亦唔希望我嘅内阁亦能够守咁样嘅纪律。我从来冇睇过有人坐到咁直不甩嘅。我亦从来冇睇过有人对某一个人会咁惊青嘅。川普继续话。另外一个职位睇起嚟相当于副总统嘅官员。我问佢，你到底会唔会回答我嘅问题啊？但佢一样完全唔动声色噃。我心里边就打个突啦。呢个人到底系点一回事噶？习近平睇见咁样就讲啦，所有问题都由我嚟回答。川普虽然系用讽刺嘅语气，但如果结合近期中共内斗嘅传闻，有观察人士就认为，川普泄露嘅信息量好大，份量亦都好重。他似乎在度暗示习近平权力仍然好稳固。呢两日仲有一则消息引起了关注。美国宣布制裁太子集团陈志之后，香港警方跟进冻结太子集团27.5亿港元资产，包括个人同埋公司拥有嘅现金、股票同基金。对港安法落实之后嘅香港嚟讲，呢项举动唔系表面上咁简单。资深传媒人李锦雄攞台湾同香港嚟对比。台湾公开宣布已经冻结太子集团高达45亿元新台币资产，并且拘捕25个集团成员。反观同太子集团关系更加深的香港，警方冻结的27亿港元只是太子在香港资产的冰山一角。更加奇怪的是，香港警察没有拘捕任何人。另一个资深媒体人陈国明认为，对一宗这么重要的案件，警方竟然没有发表新闻公告，而是选择性地通过几家媒体发出冻结资产的消息，同一贯做法明显不同。观察人士认为，港府的做法恐怕同太子集团背后的金主有关。财经专家黄世聪说，香港的动作其实比台湾快，在台湾之前就出手没收集团的牌照，查封资产，但港府竟然不敢发公告。与此同时，陈志持股的坤集团、香港高层集体跳船、執行董事、行政总裁个个都辞职，但同时中国竟然派来了两个神秘律师蒋彩荣、方丽华接任董事、接管公司。亦就是说，陈志一出事，香港马上低调切割，做了但又不敢讲，然后中国派人入来接管。这里边显然有两股政治势力在运作，而且就在香港喐手查封陈志资产之后，传出中国200多个红二代联名上书习近平，建议进一步完善接班人制度。黄世聪话，呢啲红二代冇喺四中全会一结束就上书，偏偏喺香港喐手查陈志之后上书。张又侠亦喺宣讲大会上表态效忠习近平，这个就系好骑嚟㗎喎。唔排除一个可能，川集会上边川普俾咗习近平好多资料，结果可能令到习近平在陈志的案上边松了一啖气，亦可能被习近平掌握了更多陈志背后金主的资料。黄世聪认为，陈志、张志栋掌握的都是中共的黑钱，这个背后究竟是习家族的钱，亦或是其他红二代、红三代的钱呢？如果是其他人的话，以陈志一查封就是100多亿的美金的实力来讲，中共太子党确实有实力威胁习近平。咁美国猎杀陈志集团 会唔会啱啱好令到习近平喺中共内斗中可以扳回一局呢？我知有好多朋友同我一样，日日都夹住个屏幕睇新闻，咁样你嘅眼睛有冇感觉到好攰、好痛呢？甚至有时攰到眼睛都睁唔开呢？作为一名主播，我非常之理解呢种感受嘅，视线模糊啦，眼睛干涩啦，同埋痛。今日呢，我同大家推荐一款非常之好嘅护眼产品——健康520嘅润眼宝。它是由叶黄素、玻尿酸钠、花青素等天然营养成分制成，能够帮到你由内而外缓解眼睛干涩和疲劳的问题，令到你双眼水润清亮。如果你想摆脱眼睛疲劳、干涩这些问题，不妨去看看健康520官网了解一下。好了，现在继续我们刚才讲的新闻。中国男星于朦胧风波已经燃烧了近两个月了，烧出中共权贵集团各种可怕的黑料，由于真相始终不明，事件热度持续不退，最近仍然有新料在网上热传。先前有传言说，当日不只是于朦胧遇难，阳江上东社区还有一男一女因为出现在现场而被灭口。近期有网友传出疑似是现场的最新影片，指当晚至少有两位女邻居走去关心，竟然被恶人威胁，影片的真实性没有获得证实，但仍然掀起了轩然大波。影片中可以听到一位女性在那喊：走走走，快点走，哥哥快点起身走啦，我喊人啦。接着一个男人威胁说：不要动，谁敢喊人。另一个女性喊：救我，声音很虚弱，还疑似是录到于朦胧喊她的狗仔福利的名字。亦有网友分析说，听起来这里是三个女性说快点走啊，跟那个我喊人啊的声音是不一样的，不是一个人。外界猜测当时有不止一位邻居想帮于朦胧，竟然都疑似是被灭口了。比这个还要早之前，外界注意到阳江上东社区在案发之后有93户同时卖房，相当之诡异。自媒体李大宇亦都曾经在直播中提到，网传当日另外有一男一女遇难，都是听到有声音出门查看，想帮于朦胧。新影片被揭露之后，啲网友大嗌难过，真係好想喊啊！呢段佢肯定已经冇力气跑啦，太黑暗啦，咁明目张胆，身为老百姓能做嘅就係唔好忘记呢件事。因为冇办法喺预算案上面取得共识，美国政府在10月1号开始停摆，没什么必要的业务全面暂停，只留下执法、边境安全等职务。到11月6号，联邦政府已经瘫痪了36日，创下史上最长的纪录。运输部长达菲表示，如果停摆持续，这个礼拜五开始将会削减全美国40个主要机场大约 10% 的航班。瘫痪导致飞航管制员拿不到薪水，达菲在首早之前已经警告，若果政府瘫痪导致航空旅行风险过高，将关闭全国空域。川普总统5号在白宫和共和党参议员举行早餐会的时候再次提出，共和党参议员应该取替冗长的辩论，阻止民主党拉布，令到联邦政府部门得以重开。乌克兰国防部长什米哈尔出席4号到5号在挪威举行的远征军联合部队国防部长会议，这个是史上首次。英国国防部表示，乌克兰的加入令到远征军联合部队更加强大。英国国防部表示，联合远征军将协训乌克兰武装部队，并且在不同领域展开密切合作。联合远征军部队由英国主导，由欧洲北方和波罗的海地区总计10个国家组成。目前所有联合远征军成员都是北约成员国。联合远征军和北约密切合作，是北约在欧洲北方的关键防卫力量，并在年初启动北欧看守任务，划分20个监测区，涵盖英吉利海峡、波罗的海和赫德加海峡等战略关键水域，加强集体防卫。同北约相比，联合远征军的决策和行动更加灵活，有助快速反应。远征军联合部队防长会议4号到5号在挪威北极圈城镇博德举行， 重点是规划下一轮大型军事演训。即使不是联合远征军成员，加拿大亦参加了今年的演训。台风海鸥横扫菲律宾中部重镇宿务省，带来的暴雨和洪灾远超过预期，当地76个人罹难，26人失踪。当地居民形容洪水好像海啸一样涌入市区，汽车全部被冲走。综合媒体报道，根据当地居民描述，似乎出现疑似是史无前例的洪水，直接冲入城镇闹市区，冲走汽车、卡车甚至大型的货柜。民防官员表示，海鸥台风带来的洪水几乎都袭击了主要城市和高度都市化地区，所以造成严重伤亡和财物损失。全国到现在为止已经确定90人不幸遇难。官员说，现在洪水已经消退，现时最大的挑战是该怎样清理堵塞道路的杂物。53岁的维加拉提到，他小店里面几乎所有的东西都被冲走了。大约凌晨四五点钟，水势非常猛烈，你根本没办法踏出门外。记忆中从未发生过这样的事。媒体说，这次灾情惨重的原因之一是政府认为海鸥台风的最大威胁是暴风圈的强烈风势，并没有特别注意到雨势。而气象专家瓦里拉指出，在海鸥台风登陆前24个钟，宿务市周边降雨量就已经达到183毫米，远超当地平均131毫米的每月降雨量。气象专家说，海鸥台风是菲律宾今年遭遇的第20个风暴，预计到12月底为止，很可能还有3到5个风暴会登陆。震惊全球的罗浮宫涉案又有新进展。法国媒体报道说，已经被捕的疑犯之一居然是一名39岁的网红，被称为摩托车越野赛传奇人物，过去曾经在庞贝道艺术中心担任保安。据报道，这名39岁的男子名叫阿卜杜拉耶恩，在网上小有名气，花名叫做杜杜克罗斯比图姆，10月29号在巴黎北郊的家里面被捕，现在初步被控面临有组织团伙盗窃和刑事共谋。警方指现场验出他的 DNA 成为关键证据。阿卜杜拉耶恩经常发布在巴黎标志性景点开着重机车表演特技的影片，比如在香榭丽舍大街和特罗卡德罗广场等等，或者分享健身技巧。他在多个影片中开的重机车雅马哈 T-MAX 和罗浮宫劫匪逃亡用的车是同一款，这个成为他落网的关键。巴黎检察官表示，这一批疑犯显示罗浮宫涉案不是精密策划的国际集团犯罪，外界推测他们可能只是受幕后主使雇佣，现在被抢走的8件珍宝仍然下落不明。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和收听。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以及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了。